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军方称向关岛同时部署3架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并非只向朝鲜发出信号。美国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1月11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做出这项部署的确能够传达一个信号，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出信号，那就错了，因为这项部署对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有影响。美国空军刚刚宣布向关岛部署了3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200名空军人员，这一部署被广泛解读为美军正向朝鲜发出强烈信号。有记者问麦卡锡中将，如果这项部署不只针对朝鲜，那么美军是否也在向中国发出信号？麦肯锡中将回答说，美军跨越半个地球部署战略轰炸机是向所有人发出信号。与此同时，美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黄蜂号大型2栖攻击舰正驶往日本佐世保市的美军基地，并将成为常驻那里的美军2栖部队的新旗舰。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召集了一次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并用肮脏描述肮脏与贫穷的脏话称呼加勒比海国家、地区和非洲国家，引起一些国会议员的震惊。这个消息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得到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证实。川普称美国应该接纳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的人。一天前他在白宫接待了挪威首相。白宫在回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媒体询问时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只会接受能够妥善解决签证抽奖和亲属连带移民等问题的移民政策。白宫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川普总统以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国家。川普总统星期四午夜前发出一个推文，终止了有关他的伦敦之行的所有揣测。川普总统的推文说，我取消访问伦敦的原因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奥巴马行政当局搬迁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安排，把可能位于伦敦最佳位置最美丽的大使馆卖了个撒瓜潦枣的价钱，然后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花12亿美元建一个新馆，这是个糟糕的安排，让我去剪彩，才不呢。不过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网站说，美国政府2008年购买了新的馆址，那是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1月上任之前，美国大使馆原来的建筑2009年出售。2018年对川普总统来说将是在国内既有挑战也有机会的一年，川普希望在去年取得的税改胜利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川普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在2018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肯定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川普总统在展望他的第二年执政时喜欢提醒所有人上个月税改法案的胜利，他最近对记者说，将会很难比过去的一年做得更好，因为去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特别是年底庞大的减税和税收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明，日本反对韩国针对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安倍针对韩国文在寅政府最近重提这一问题首次公开作出反应。安倍1月12号对媒体说，遵守两国有关协议符合国际准则和普世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嗯，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沙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 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的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a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 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lin?
I'm lucky. 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了。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 哦，这孩子太可怕了。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哦，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
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了。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 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 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 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 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 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one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Oh, 有一个队员进了三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五个队员，另一个有四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向关岛同时部署三架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并非指向朝鲜发出信号。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1月11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测出这项部署的确能够传达一个信号，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出信号，那就错了，因为这项部署对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有影响。美国空军刚刚宣布了向关岛部署三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200名空军人员，这一部署被广泛解读为美军正在向朝鲜发出强烈信号。有记者问麦肯锡中将，如果这项部署不只针对朝鲜，那么美军是否也在向中国发出信号？他说，美军跨越半个地球部署战略轰炸机是向所有人发出信号。与此同时，美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黄昏号大型两栖攻击舰正驶往日本佐世保市的美军基地，并将成为那里常驻的美军两栖部队的新旗舰。美军高级官员说，2018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将注重提升杀伤力，并会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由于朝鲜的导弹和核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美军在该地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召集了一次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并用描述肮脏与贫穷的脏话称呼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和非洲国家，引起一些国会议员的震惊。这个消息在《华盛顿邮报》报道后得到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证实。川普称，美国应该接纳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的人。一天前，他在白宫接待了挪威首相。白宫在回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媒体询问时，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只会接受能妥善解决签证抽奖和亲属连带移民的问题的移民政策。白宫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川普总统以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国家。川普总统星期四午夜前发出一个推文，终止了有关他的伦敦之行的所有揣测。川普在推文中说，我取消访问伦敦的原因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奥巴马行政当局搬迁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安排，把可能位于伦敦最佳位置最美丽的大使馆卖了个撒瓜潦枣的价钱，然后在偏远的地方花12亿美元建一个新馆，这是个糟糕的安排，想让我去剪彩，才不呢。不过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网站说，美国政府2008年购买了新的馆址，那是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1月上任之前，美国大使馆原来的建筑2009年出售。2018年对川普总统来说将是在国内外既有挑战也有机会的一年，川普希望在去年取得的税改胜利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川普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在2018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肯定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川普总统在展望他的第二个执政年时，喜欢提醒所有人上个月税改法案的胜利。他最近对记者说，将会很难比过去的一年做得更好，因为去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特别是在年底庞大的减税和税收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反对韩国针对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提出更多要求。这是安倍针对韩国文在寅政府最近重提这一问题首次公开作出反应。安倍1月12号对媒体说，遵守两国有关协议符合国际准则和普世价值。韩国前任朴槿惠政府与安倍政府就解决慰安妇问题在2015年达成了一项当时被双方都认为是最终和不可撤销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继彭博新闻在去年7月报道中国将全面封锁虚拟个人网络 VPN 之后呢，这个月初类似的报道再次出现，指中国最大国营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发布通知，将要在1月11号，也就是今天，全面封锁 VPN 和广义网络端口接入。消息传出之后呢，许多中国网民担心会大断网，让翻墙更困难，开始四处寻找应对措施。那么今天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以扫黄打非为由，去年一年就关闭了近13万个网站。而美国苹果公司将云服务交给中国国营公司来管理，这让中国政府可以更方便地监视公民吗？各项的发展似乎都显示中国民众的上网自由与安全已经被压缩到极限。当局的网络管控能起到震慑作用，还是进一步触发了民间的逆反情绪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自由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野渡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计算机研究员张树仁。张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
那么根据刚刚我们导播所传来的信息呢，目前在网上我们的收看群众人数跟过往几天似乎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感觉上看起来各方信息来看，今天很多的中国网民仍然可以顺利的翻墙上网。我想先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这个上网的情况如何？过去几天您有没有听到过1月11号就是断网日这样的一个传言呢？
我今天翻墙上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几天呢，实际上呢，在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还有其他那个社交软件里面，也听到很多朋友都在担心，因为呢，这个今天呢开始呢说封锁那个 VPN 的端口这个消息呢，事实上这几天呢传播的很广，嗯，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但从这两天的那个反馈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好像那个翻墙的影响还是不会太大。
是，那么我们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或者担忧，这是因为美国的网络世界在这个月初呢稍早做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啊。那么他在报道里面呢特别公布了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在最近呢发出的一则通知，通知里是这样说的，说贵司如果有使用443端口的，请于2018年1月10号前完成相关备案工作，以免被关闭443端口，谢谢。那我想继续请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张树仁先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443端口还有所谓的80或8080这些端口，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电信发出这样的一个通知之后会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可能断网或可能无法翻墙这样的一种忧虑呢？
好的，就是这个80端口还有443端口以及这个8080端口，这三个端口呢主要是用于 HTTP 或者是 HTTPS 服务的端口，其中443端口呢是主要用于 HTTPS， 就是属于这个加密的上网浏览，但这个加密呢它跟这个 VPN 的加密是无关的。比如说有一些在线的支付网站，类似于像是支付宝啊 PayPal 啊，它呢是走的是443端口，80端口呢就是非加密的一般的网页传输是走的80端口。然后他说的这个封锁80端口和443端口呢，这个其实这个并不太可能，他应该是对这个消息的一个误读。因为说是如果完全封锁了这个，就是说用户的80端口和443端口，导致的结果就是说用户没有办法访问任何的网站，它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公告的原意，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是这个使用户自己不可以自行的开放这个他自己电脑的80端口或者443端口， 来供这个其他人访问。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网站可以强制的备案。因为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呢，目前来说是有这个备案的制度，但是这个备案呢，目前仅限于这个在机房的服务器。之前呢，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他们可以拿自己的电脑来做这个服务器，直接拿自己的电脑来架设网站，因为他们不是透过机房，因此呢，这个备案呢是很难这个监管到的。然后这些人呢，之前是用一种叫花生壳的这个软件进行这个动态的域名解析，因为一般的这个宽带用户，他们的这个 IP 地址是不固定的，透过花生壳这样的软件呢，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用户每更新一次 IP 地址，因为宽带用户如果说是就是说是断网重新连接的话，它的 IP 地址就会有变化，而不会像机房它的网络再怎么样的连接，它的 IP 地址都不会变化。然后透过这种动态域名解析的软件呢，他们可以就是说是在这个 IP 地址变化以后，也能够把这个 IP 地址解析到域名上去。但是在多年前呢，花生壳就已经规定说，如果要使用花生壳的服务呢，这个域名必须备案才可以。但是呢，也有一些用户可以有其他的办法规避，比如说使用国外的一些动态域名解析的服务，或者呢是索性就是每次这个断网 IP 地址更改以后呢，就手动的去更新这个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来规避。这个规定呢出现以后，这个规定呢出现了以后呢，可以完全的这个封堵住，就是个人用自己的电脑来架设这个来架设网站，就强制的是这个就在国内的中国民众，如果要这个自己做网站的话，必须去租用这个服务器，然后这样的话呢，服务器也就必须要进行备案。其实它就是说为了加大一个监管，如果自己只是上网，自己并不是做网站的话呢，这个并不会有太大的
影响。嗯哼，那么张先生，实际上您的说法与这个中国互联网另外一位观察人士温云超先生前两天说的非常的类似。那么温云超先生他的看法同样与你一样，他认为中国通讯管理当局来封锁80443这些端口的通知，主要是针对境内用户用宽带接入提供网站服务，但是这可以视为是中国网站备案制度的技术性强化，这就像您刚所说的，而不是针对翻墙，与翻墙无关，当然也与 VPN 无关。但接下来我想请教张树仁先生的就是，既然说与翻墙与 VPN 无关啊，过去几天实际上我们确确实实也听到也看到一些美国之音的观众还有网友，那么也在推特上表达说这几天来的翻墙似乎越来越困难，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如何来解读？另外您刚刚稍微提到了这个网站备案制度的强化管理，那么这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很多人说这对于在中国的一些外企可能会带来影响，也请您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啊，好的，就是说关于这个上网困难的问题呢，因为 GFW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防火长城，它一直都在进行这个升级，而且尤其呢是每当有一些什么样的敏感事件的时候， GFW 都会这个加大网络封锁的力度，这就会使这个使用这个 VPN 可能变得有一些困难。因为我呢是离开中国大陆已经3年多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记忆非常清楚的一次就是这个十八大之前，当时是很多 VPN 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当时 GFW 采用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封锁。在以前的时候呢，只要是这个就是VPN 的 IP 地址没有被 GFW 捕获到，那么呢，通常来说 VPN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连接。但是自从十八大前那次升级的话呢，它是引用了这个两项技术，一项呢是这个关于这个特征分析，另一项是关于流量分析。特征分析呢，就是说是如果使用 VPN 的话， 这个不管说使用这个哪项协议，它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进行加密传输的，它有一部分是采取明文传输的。这个明文传输呢，就是去传输我去跟哪台服务器进行连接，以及我使用什么样的协议来进行连接。
好的，
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传输呢，它必须来使用明文，因为它需要先用明文这个告知对方服务器使用哪种加密方式，之后呢才可以进行这个加密来连接。然后 GFW 呢，它可以捕获这一部分的信息来判断用户是不是透过 VPN 来进行连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流量的分析，有一些 VPN 的协议，比如说 OpenVPN， 它的这个流量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是 GFW 能够捕获到有一些这个加密的数据在进行传输，虽然它不知道这些加密数据传输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可以知道这些加密数据是透过 OpenVPN 来传输的，它透过这些就可以直接这个监测到用户是在，就可以判断出来用户是在使用 VPN， 进而呢进行这个封锁。
是，
但是这样的封锁呢，它那个并不是一直进行的，我的就是并不是这个长期进行的。我的分析应该是，就是说是它的这种技术呢，对于这个GFW 的这个设备的损耗、硬件的损耗是非常大的，需要很大的资源，因此呢这个使它没有办法能够这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进行这样的流量分析或者特征分析来
进
行 VPN 连
接。好的，张先生，我们也想在这里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他们今天的这个观察是什么。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个在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嘉宾好，很荣幸我又能用 VPN 了。今天没有被封，其实话呢，我多方就是今天的话查阅了很多资料。其实话呢，我发现有一则报道，不知道有没有嘉宾注意啊？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时候呢，就是防火长城引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判断分析所有就是与境外联机的协议，就是无论加密是否未加密的都会被这个人工智能所探测，然后进行学习。然后这个报道就是分析了这个人工智能，尤其到了2017年底，然后2018年初的时候，好像又进行了一个新的设置，比如说，如果有大量的加密就是流量产生的话呢，这个人工智能会去主动就是连接这个 IP 地址，如果发现是具有 VPN 协议的话呢，会被直接就是给切断掉。但是这个切断呢，就是怎么说，处于一种半断不断，但是你已经不能再连接境外的那个网站，反正就这个意思吧。我看到不知道嘉宾有没有听说过，想问一下。
好，谢谢您，蔡先生。那么我想在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前，我们再来看看在网上的一些网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他们的经验呢。那么这位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这次只是压制国内 VPN 和网络，并且扩大境外网站封锁规模，但境外 VPN 目前并无法切断。根据几位身在大陆的朋友介绍，开始不想翻墙找麻烦，后来因为封了多个还可以利用的搜寻引擎和网站，他们才开始翻墙的。我认为中共收紧反而激励了更多人翻墙，这也是好的方面。他想请教的是，如果利用外国卫星设备上网，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重点呢？那么还有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宾利的这位网友，他说搞这个墙增加了多少社会成本，几百亿上千亿，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还有这位署名王军的网友说，强国如果出现大面积断网之时，就是地动山摇之日。不过我们在网络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有许多的网友都表示了今天他们翻墙上网似乎没有太多的困难，而且相当的顺利， 那么比如说这位江平网友，他说他是使用自由门，今天翻墙不错。另外呢 Michael 林说翻墙没有任何影响，通畅得很。更有意思的是署名极影猫这位网友，他说了，你们不觉得翻墙太顺有点问题吗？我想先请这个野渡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呢、哦。在中国这个翻墙上网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很多中国网民要了解外面世界或者正确相关信息的一个唯一的渠道了。但是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有人用这样的一张图片来形容中国网民他们翻墙上网所要冒的风险，还有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挑战。这是一个人，那么是双手扶着一把这个刀梯，那么双手流血的在往上爬，准备要翻墙。那么可以显示说这个中国网民到底，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这个翻墙上网它的难度有多高，那么它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先请野渡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事实上在中国翻墙上网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对中国的这个那么多的网民来说呢，能够掌握那个翻墙技术或者是弄到那个翻墙软件顺利的那个翻墙的，那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相对那么庞大的网民群体来说。而同时呢，就是翻墙上网了，就也是付出很大代价，好像这个代价也一个呢是付出了那个金钱的代价，因为呢就是说在目前普遍应用的 VPN 来说呢，基本上网民都是要那个购买 VPN 的，那个 VPN 的那个每个软件呢实际上呢付出的那个代价不同，一般每个月小的是几十块，大的100几十块都可能。这对那个很多网民来说，一年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第二个就是时间成本，VPN 呢也是不断被封杀的，不断被封杀也要那个网民呢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其他替代 VPN 或者替代软件。就是 VPN 在应用那个顺利来说呢，也是它可能有时候也是时灵时不灵了，最后本身它从服务器到网民的电脑上呢，时间点呢也是不同步的，这里耗费时间去等待，这对我们的那个有限的生命来说，这种时间的耗费实际上呢就是很大的。第三就是那个政治风险问题了，像那个去年2017年就是广西的一个不向阳这个网民，他就是那个像别人提供那个 VPN， 结果呢就被判了5年半的有期徒刑。虽然说呢，就说很多网上也有传言说那个哪里哪里的网民说因为使用 VPN 被发现了，跟着被处罚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就说随着那个现在的中国当局呢，它大规模的就说限制中国网民的网络自由，那么呢，从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它会具体到每个网民限制他们的那个翻墙上网，甚至是付出那个代价，这也是可能的。是像我们知道，在2020年，中国就会实行那个社会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会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呢都有一个分为3、6、9等的那个
信用体系。
那么你这个网民他翻墙上网呢，就完全可能呢，就说被归纳到这个社会信用体系里面，给打上一个负分了。这个负分就会影响你在整个社会里面的那个你的那个。各种那个你的威胁。那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翻墙上网对中国每个网民来说都是很大的那个不能承受的。
是张树仁先生，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请您用简单2分钟时间来谈一谈刚刚这位河北蔡先生所提的，中国政府现在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在进行分析判断，那么在这个互联网上进行监控，这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有另外呢，刚刚这位网友提到，如果利用外国卫星设备上网，要注意什么样的重点？2分钟时间。
好的，就是我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说从这个2013年18大开始，它的 GFW 就进行了一次升级，这里面就是引入了人工智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流量分析还有特征分析，它都属于是这个人工智能。但是呢，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种封锁呢，只不过是这个 一阵一阵的会采取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封锁。一种呢可能是那个时候技术还不太成熟，这个耗费的资源还比较多，使它没有办法24小时的来运用这种人工智能的封锁技术。但是最近呢，这个翻墙越来越困难，也就说明它 GFW 的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它人工智能的算法在不断的优化。所以呢，这会导致这个翻墙越来越困难。如果说要是应对的办法呢，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是将来呢，现有的 VPN 协议很有可能这个无法再使用。所以呢，这个要是解决翻墙的问题，有一就是有效的方法，就只能是使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个翻墙工具。另外呢，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关于卫星上网的这个问题，目前来说，这个卫星上网的技术呢，它是这个并不是特别成熟，也就是说是卫星上网的这个速度会非常慢。这个大概是我也有这个研究过，目前卫星上网的速度呢跟早期的时候拨号上网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因此呢这个不就说是如果只是说浏览一些网上的新闻可能还是 OK 的，但是呢就说是如果是要浏览什么 YouTube 啊这些网站的话，这个就显得这个就是说是相对来说这个对困难一些。而且呢如果说是卫星上网的话呢，不如透过这个拨号网络的这个技术来直接拨这个国外的这些上网的服务商，拨国外的 ISP 来上网。但是这样的话呢，上网的费用相对来说贵一些，跟拨打国际长途的费用差不多，但是呢应该会相对比使用这个连接国外卫星的费用要便宜一些。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这位是来自重庆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电子邮件通过什么搜索引擎能发过来？
啊哈，电邮要通过什么样的，您刚刚提到的是
搜索引擎。
OK， 好的，我们谢谢您，这是重庆的袁先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然后稍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张树文先生一并的回答。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除了这个就是上面嘉宾说的那种反响化卫星啊，什么小众的这个反响软件，还有一些就是什么 SP 那个，那包括卫星，还有那个什么拨号的，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封锁卫星和以后
的？好的，谢谢您李先生。好，谢谢您。那么张树文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一分钟时间能不能请您简单的答复呢？
好，第一个嘉宾他的问题，他说是什么发送邮件应该用什么搜索引擎？其实，就发邮件跟搜索引擎没有太大的关系。搜索引擎是用来这个找寻网上的信息，比如说是像是 Google 啊、百度这些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并不能直接发邮件，但有的搜索引擎的提供商它也提供这个邮件的服务，例如说 Google 它既提供搜索服务也提供邮件服务，但是 Google 的 Gmail 它并不是透过搜索引擎来发邮件的。我想他想问的可能是需要用什么翻墙工具或者用什么 VPN 来可以发送邮件，因为有一些这个邮件的服务像是 Gmail 它是被封锁的，那么就说是只要能够这个翻墙访问 Google 的工具，那么都可以这个用来这个发送 Gmail 的邮件。另外另一位网友问到说，除了这个我之前提到的几种方式以外，还有哪些这个翻墙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是利用这个 Tor， 就是洋葱路由的这个软件也可以进行翻墙，还有这个像是 I2P 啊这些也可以，但这些呢基本也算是属于我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个翻墙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呢它基本是基于这个点对点的，在这个中共的封锁上困难比较大。然后呢如果这些东西在比如说洋葱路由的话借助网桥，以及 I2P 的话再借助一些这个它那些网站的列表，那么也可以这个来这个 就是规避一些这个当局的封锁。
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野渡先生还有张树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祝您晚安，再会。